好，那我先大概就是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亚当斯博士，他是在我们圣经辅导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可以相当于可以说是重新发现按照圣经做辅导的鼻祖，是因为他我们才有就是现代的圣经辅导学。他是在1929年1月30号出生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15岁的时候信主重生，然后他在改革中圣公会神学院呐、啊，还有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啊，还有一些神学院啊，密苏里大学都读过书，并且获得了相关的学位。然后呢，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他担任过教会的牧师，也担任过教派的官员，在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啊、也就是西敏神学院，然后担任教授，然后在加州的西敏神学院也担任博士项目的主任，然后又在南卡罗来纳州担任教会的执堂牧师，然后他在费城就创立了基督教辅导和教育基金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CCEF，然后还有相应的全国的努兹达斯辅导员协会和努兹达斯辅导员研究员协会。他这一生，他写了有超过100本书，其中涉及到辅导学、讲道学、神学、教牧学等各个方面。他其中很具有影响力的有一些书，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读的《成功的辅导》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圣经可以装备基督徒成为有能力的辅导者。同时，他还写有《基督教辅导员手册》，是开始构建这个圣经辅导的一个整个方法的构一个方法论。然后还有《牧养神的群羊》，就是他特别强调是被安立的牧者、传道人有辅导的独特的授权。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书，不晓得有多少翻译成中文。然后他甚至出版了自己根据希腊文原文翻译的新约，并且为整个新约和箴言写了解经书。然后他在去年，就是差不多快有一年了，11月14号，91岁的高龄被主接回天家。然后他这一生对于基督教辅导的主要影响就是这一本书，是在1970年代出版的《成功的辅导》。就是从这本书中，亚当斯重新发现了如何按照圣经做辅导，并且创立了努兹达斯的辅导模式。他一生都致力于就是严格的就是要按照圣经辅导来做辅导这样一个推广。然后他极大的影响了现今的福音教派的基督教。在加州的John MacArthur，就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曾经也评论过他的书，说亚当斯给了教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纠正了几种正在侵蚀教会属灵活力的趋势。就像刚刚有个姐妹也是提到，她们教会的姐妹们都是按照心理学的方法去辅导，然后读了这本书也是慢慢的开始被更新。所以他也是他的书，也是一个让人能够深思的一本书，在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后这本书它的主要的论点就是，受过合宜的圣经训练的基督徒辅导员是有能力去辅导的，而且比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医生或者其他的任何人都更加有能力，是他的论点。然后呢，他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精神病学、精神病的概念，尤其是批判了Rogers 的这个辅导的方式。他宣称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是在于罪。他致力于推广这个努兹达式的辅导。他尤其是通过对希腊文原文这个 nouthetics 这个词的一个详细的学习，以及圣经中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这个努兹达式的辅导。他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很实用的辅导的技巧和方法。那么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的态度，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能够改变很多人对于使用神的话来做辅导的一个看法，可以说是现代圣经辅导的一个开山之作。这本书它也有它的历史背景。其实在清教徒时期，就像Richard Baxter 他写的《基督徒目录》，还有 John Owen 约翰欧文的The Mortification of Sin，还有美国的清教徒之称的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这个宗教情操，其实都是就是说是按照圣经来针对人所面对的各样的问题来做出一些作品。这都是清教徒时期，他们都是按照圣经来进行辅导的。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850年代，但是在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面呢，心理学开始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弗洛伊德，他的主要的一生，他其实是致力于要把辅导从牧者的职责里面移出去，他想要让辅导世俗化。因此就是在这接下来的10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教会都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就认为心理学是科学的，是可以去真正解决人的问题的。一直到1970年，他的这本书导写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我的亚当 徒提醒基督徒他们我们在辅导方面的失败，并且开始指出如何使用圣经中所列出的资源，如何使用神的话来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辅导。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就是更多的注重在人的罪以及个人的责任上面。就是有些人说他写的书感觉好像他的态度语气都很硬，就是好像都在指责，因为他是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教会已经把世俗心理学接纳到教会里面，他们已经把人的责任、上帝的话语和上帝整个都挪去，所以他要力挽狂澜，他要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来写，所以他的书是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其实他个人，就是我的博士班同学有亲自就是跟他聊过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恩慈、非常有爱心的一个长辈。那么这本书里面就像刚刚很多姐妹们分享的，就是让我们对于世俗心理学和对于神的话语做辅导，就是有这样一个更新的认识。那这里就是针对这本书来恩佳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大女儿要过来 say hello， 来来来跟大家 say hello， 好，你去忙去啊，去玩。OK，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这本书它就是帮助我们人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两种世界观的，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另外一个是所有其他的世界观，不单单是包括心理学，还有哲学，甚至是中国人很推崇的各种养生学什么的，所有的都是这些世界观。为什么呢？就是说人，我们在犯罪，我们就是人想要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人想要像神，人想要成为神，人想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那么人就从自己为中心开始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哲学。其实心理学它并不是一个科学，它是一个哲学，因为它是在思考人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是哲学才会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些以神以外的其他的世界观，它的理论和方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是从自我出发，然后你是要强调自己的感觉，所以其实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者是帮助人。目前就是说在心理学的理论里面有超过400多种的心理学理论，然后他就是如果就是我其中也有一些姐妹也有学过心理咨询的，他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去看你曾经学过的，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心理学的理论，它都是围绕两个中心。第一个就是使自我变得更强，我不需要一号认可人，我靠我自己，我在我里面可以有答案，我能够靠着咨询师引导从我里面找出这个答案来，这就是心理学它的两个重点。但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什么？大家如果还记得加拉太书2:20说的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是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就是我们是要让自己老我死去，我们要单单的去爱主。心理学是强调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强，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我们要让自己你要舍弃自己，你要让向老我死去，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极端，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理论。然后第二个神属神的世界观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依靠完全的信任神。心理学说的是，我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我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力量，我靠着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属神的世界观是，我们要学习依靠神，我们是凡事要依靠神，而且同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的看顾，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如此的重要。这就是属神的世界观和属心理学的世界，就是除神以外的世界观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以后如果弟兄姐妹看到任何的理论呢，就是包括在教育学啊，或者是在经济上啊，就是任何生活和任何一个方面有任何的理论，你都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究竟是和神的世界观还是一个属世的世界观。然后同时我想跟大家就是有三个基本的提醒，就是对于圣经辅导的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圣经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关于人的手册。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肉体，我们人的灵魂，不管你是相信二元论还是三元论，不管怎么样，我们人的整个，我们物质非物质的方面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是我们的造物主，然后他知道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他知道我们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他也知道有了问题以后如何去能够真正的去解决。 所以我们，然后他就通过神的话，通过圣经告诉了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在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圣经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关于人的手册。心理学其实它也有它可取之处，就是它毕竟这一百多年他们已发展的也很系统也很完善，也有在积攒了大量的数据。但是心理学它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英文是叫做一个 description 和一个 prescription 的区别，就是一个描述性的和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区别。心理学 它描述的非常好，它能够看到哦，人有这方面的问题，有那方面的问题，然后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他不能够 prescript， 因为他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说哦，我出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所以有一个什么答案。但是心理学他都是在猜，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会有神，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的罪，也没有想到人真正对付罪的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心理学不可能提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才是唯一的关于人的一个可以信赖的手册。然后第二个要提醒的就是说，唯有神的话是全面的，是可以正确的判断人的，是为要使神的儿女更加像耶稣基督。如果大家还记得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到，神的话是关乎一切生命和敬虔，一切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关乎生命和敬虔。那么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的答案。然后同时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然后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刺入剖开我们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所以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判断人心里在想什么，也就是说神的话它是全面的，可以正确的判断人。然后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然后第三个就是圣经辅导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啊，辅导不就解决问题嘛？但是其实不是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说解决问题，而是说解决问题不是圣经辅导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圣经辅导的最终的一个最的 ultimate purpose 是，就是要通过密集的门徒训练，使人在逐渐的成圣的过程中学习更加像耶稣基督，并且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荣耀神。所以其实就是圣经辅导它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是帮助人在这样一个密集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中能够学习一个成圣的过程。就像刚刚有个姐妹分享到，就是哦，他们发现哦，原来其实做老师也可以去辅导学生。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生活中各就是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做辅导，因为辅导就是一个门训，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是要做门训，是帮助人能够学习更像耶稣基督，是学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这也是辅导的目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辅导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想要去帮助人解决他的问题，或者是仅仅只是帮助他感觉更加良好，让人感觉更加良好是心理学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去思想神，去思想神的话语，然后让他学会去荣耀神，学会去时刻去依靠神，让他学会更像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以后，你有一个方向去走，你在辅导的时候你就更加的会有这个目的性。那么这就是关于就是圣经辅导的一个三个提醒。然后还有我想再提一提，就是关于那个心理学的谬论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的老师总结的，我就找他，我就把老师的笔记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就心理学的谬误，第一个谬误就是他们认为人本性是善的，他们不认为人本性是有罪恶。但是其实罗马书第三章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得罪了神，都愧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是有善的一面，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人犯了罪，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够从人性本善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那么第二个谬误呢，就是心理学说懂得以及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在于这个人的过去。就为什么尤其像很多的心理学的理论，他们是要挖掘你童年经历过什么，然后你的祖父母对你干了什么，然后你的原生家庭做了一些什么，他们就认为是过去对你能够有一些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任何人在基督里，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就是不能我们过去对我们会有影响， 但是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我们的是神，是耶稣基督。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不再生活在过去的阴暗和罪的辖制当中了。然后第三个谬误就是人里面有针对自己问题的解答，这也就是心理学一直强调的，我可以靠着我自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其实并不是。耶利米书说什么？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是会欺骗我们的，我们的心会让我们觉得我可以找到答案，其实并不是。我们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说什么？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只有到神那里才能够寻求到答案。然后谬误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问题都是由别人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历史去导致的。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最开始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夏娃说不是我的问题，是蛇的问题。亚当说不是我的问题，是夏娃的问题，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的问题。他都怪到神的身上去，他们都怪别人。这就是 blame shifting， 就是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但是其实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反应，不一定是因为我的罪导致了我现在经历的这一切，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罪导致我经历这一切，但是我自己的反应也很重要。这就像刚刚有姐妹分享，就是好像我看看应该是宋姐妹，她有分享这个，我就想到，对啊，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根据自己老我的习惯，然后对于别人所做出的事情有一些反应，就是完全不经过头脑思考的。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事情做出合神心意的应对。这就是英文的话就是一个是 reaction， 一个是 action。 reaction 就是你不去经过思考，就是你的老我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习惯性的反应，但是 action 就是你已经心意已经被神更新了，你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应对。这就是也是心理学和合神心意的辅导的一个区别。然后还有谬误第五个就是说，人的问题可以是纯物质上的纯自然的问题，和属灵的状况无关。这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甚至都认为是的。就比如说有的他是学医的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的基督徒，他会认为这都是人的脑部的问题，什么化学物质不平衡啊什么之类的所导致的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精神异常。但是其实人哪怕你是单纯的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圣经里面有很多眼瞎的呀，瘸腿的呀，但是这些其实都跟属灵状况还是有关。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跟属灵无关的。当哪怕我们生来瞎眼，我们也还是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因为我生来瞎眼，我自暴自弃了，我就要求人怜悯了，我就你们都要关注我，都要可怜我，怎么怎么地了，那样就是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谬误六，就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才能够解决。这也是他们甚至会说，你们这些做牧者的不要随便去辅导人，你们会把人越弄越糟，你们要赶紧把他转介给医生啊，转介给精神科医生啊之类的。但是他们就成了祭司，就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祭司，就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但是他们却都是什么？耶利米书6章13到17节说，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当我们要转介的时候，对，有一个姐妹就有这个问题，我待会儿会更详细一点的解答。我们可以转介给医生，但是我不推荐转介给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好，然后接下来谬误七就是，我们可以也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但是实际上圣经说的是，我们要像对着老我死去，然后让神的完全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以完全。然后还有谬误八，就是这也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的，就是生活应该是一个没有痛苦的生活，这才正常。如果不开心或者遭遇痛苦，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心理学的谬误。要知道苦难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神也通过各样的苦难让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读的那本信靠神哪怕风雨如磐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主题。 所以这也就是心理学的谬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心理学的谬误，就是说像圣经啊、祷告啊这些宗教上的东西是太过于简单，不能够解决人的特殊情况下的问题。这也就是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圣经辅导是不是就是你跟人家读一段圣经，然后让他回去背，然后祷告就完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你看你如果在座有学过心理学的你会看到就是他们心理学做出判断你有如下这些症状，然后你符合这些症状七点里面的四点，然后超过两个星期你就是抑郁啊，你就是狂躁啊什么什么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你得了抑郁你就去吃抗抑郁药，你得了狂躁你就去吃抗狂躁药，他也不管你究竟经历了什么，你内心是怎么想。但是圣经反而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里面，当约伯他抑郁求死的时候，神是如何去辅导他。但是当大卫他犯罪得罪神，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抑郁的时候，神是怎么辅导他。当以利亚他大战四百巴利先知，然后结果却被耶洗别的一句话吓得仓皇而逃的时候，当他抑郁的时候，神是如何去辅导他。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神也有相应不同的方式去对跟他们讲话，去辅导他们。其实圣经辅导一点都不简单，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去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好，这就是针对这本书的一个短讲。